1882年10月2日下午，我在加尔莫罗修道院栅栏背后见到了最爱的宝姐。这时候她已改名为耶稣伊涅斯姊妹了。在这样的会客厅里，我是怎样的感伤。我既然奉命写新诗，当然一切都要如实说出。啊，我承认第一次别离所尝的苦味和这一切的比较起来，竟不算一回事了。平日我习惯与我爱姐心对心谈着话的，现在要等全家人谈毕的两三分钟才轮到我。我哪里能说什么，只有呜咽流涕的份儿。临走时，我的一颗心像要裂开了。我不懂为什么不能常常给我们每个人半点钟会谈的时间，为什么爸爸和玛丽谈话的时间可以多占一些。我不懂，不懂，心里自言自语，爸，罢了，宝姐为我算是丢了。我的心灵在痛苦中挫伤太过，立刻陷于重病之中。这次我所患之病定由魔鬼嫉妒所致。魔鬼见我家第一个人进了修道院，知道我家将来对他必大为不利，所以狂怒的先向我报仇。但他不知道，在天之后小心守护着他的小花枝，当他的纤纤柔干将被吹断折时，他在碧霄上向他黯然微笑，早准备来阻止这摧残他的狂风暴雨。1882年的残冬将近时，我忽然患了一种连续头痛，但尚可忍受，并不妨碍功课的学习。这病一直拖到1883年的复活节，那时爸爸携带玛丽和莱奥尼到巴黎，把我和赛琳两个嘱托给舅父母照管。一晚我独自伴着舅父，他同我谈起妈妈并过去许多琐事，说得那么动情，使我惆怅无中，流涕不能自禁。我的多愁善感的天性叫舅父也苍然了，而且他见我小小年纪居然有这样的深情，也颇为讶异，便决定了在假期里想尽各种方法让我开怀解闷。然而天主已另有所在，当天的晚上我的头痛剧烈的无以复加，通宵发着一种奇怪的战栗。我的舅母亲娘一般一秒钟也不肯离开我，她在我这场病中始终以最温柔的照顾，最殷勤最细腻的小心伺候着我，慰贴着我。我可怜的爸爸归自巴黎，见我病情到了绝望的地步，悲痛实难形容。他以为我不久就要死去，但我主耶稣可以回答他说道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不过会要显出天主的荣耀来。是呀，好天主在这番试验里与我爸爸及诸位姊妹之非常顺从主旨上，果然得了荣耀。注解中，尤其是玛丽为我真忧劳极了。我对于这位爱姐感谢之情也说不出有多大。我病中凡白所需，她无不先意诚挚，替我办到。一颗真挚的慈母心，比手段最高明的医生还要强得多呢。但是我的母母，年春会一日期逼近，人家都不敢在我面前谈起，怕我因病不能参加而生悲。我心里却坚信好天主一定会允许给我那一天重悟亲爱宝姐的安慰。是的，我知道那喜庆的一天绝无千元的遮意，我知道耶稣不至让他的敬佩为我缺席而难受，他已为他的小女儿的病忧愁得够了。果然在那一天里， 我能够拥抱我挚爱的姐姐，坐在她膝头上，把头埋在她的面目里，接受她的爱抚。她穿着洁白的衣裳，容光焕发，相对之余令我心中如醉。这是我那一场昏暗阴暗试炼中光明的时刻，可是这一天宁可说是一小时吧，过去的好快，刹眼间我又登上车子离开圣医院了。一到布索纳，虽然丝毫不敢疲乏，家人仍打发我睡下，但第二天起我又大病起来，病情这样严重，在人的方面来估计，我是绝无再遇的希望。病情奇怪，难以描写，我说的话都不是心里所想说的，做的事也像有一种力量压迫着，不由自主。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好像陷于昏迷状态，可是我敢说我的理智作用一秒也没有失去。我常常接连几小时昏晕，晕时连最轻微的动作都不能做，但在这奇异昏迷情况里，人们在我身边说话，哪怕是轻轻的耳语，我都清晰听得，到如今还好好记住呢。魔鬼怎样经过我呀？任何东西都使我害怕，我的床边像绝壑深沟，四周环绕，寝室墙壁钉着几颗大钉子，在我眼睛里看来，竟叉叉压压像烧成黑炭的粗大手指，吓得我只是叫喊。一天，爸爸站在床前默默望着我，他手里拿着的帽子忽然变成我说不出狰狞模样来，我那惊不欲绝的光景叫可怜的爸爸呜呜咽咽哭着走了。不过天主虽允许魔鬼变形攻击我，他也打发几个有形天神来安慰我心，壮我的胆量。玛丽常守在我身边，我虽然给了他无数的烦扰，他无从半点厌倦之色，我一时一刻都不能离他。吃饭时你扑维多利亚来伴我，我老是含着眼泪，玛丽玛丽喊个不停。他若出门，除非去望弥撒或者去探望宝林，我才一句话不说。至于莱奥尼呢，我的小赛琳呢，难道没有为我忙够累够？主日上他们放了假，一整天关闭时钟，陪伴一个泥塑木雕般可怜孩子。啊，我亲爱的小姐姐们，我是怎样教你们受苦？舅父母也是一腔热情对待我，舅母每天都要来探望我，给我带来无数无数的小礼物。我对于这些可爱亲戚的爱情，在这一场大病中也不知增加多少。我们的好爸爸时常叮嘱我们说，孩子们，舅父舅母对于你们的爱助实不比寻常，你们该永远记住才好。这番话我比以前懂得更清楚了。爸爸暮年病发时也亲自体验他二老的诚恳的关照，他现在已到了天上，对于从前细心招呼他的人，应该怎样服佑呢？当我病痛略微缓和的时候，便来用雏菊和无忘果变成花冠奉献给圣童真玛利亚的原像，时值艳阳五月，春花似锦，大地增艳，只有小花枝却自憔悴低垂，似乎永无复荣之望。然而他也有个蓄育着他的太阳，这太阳便是那显灵的天后原像。小花枝也屡次旋转花心， 倾向这颗福星。一天早上，我见爸爸走进病室，满脸忧苦的神情。他走进玛丽，交给他好多枚金元，祝福他写信到巴黎，在德胜圣母大堂举行九日敬礼，献弥撒九台，为他的可怜小王后祈求庇荫。啊，看了他老人家的性格和爱情，我是多么感动，我多么想爬起来对他说，我的病也是好了。可惜我的愿望不能当圣迹，想要我不死，该有个大大的圣迹才行。是啊，该有一个大大的圣迹，这个圣迹只有得胜圣母的代求，我的病才可完全痊愈。某一日，正当九日敬礼中，玛丽到花园里去了，房里只有我和莱奥尼，他靠近桌子看书。几分钟后，我低声叫唤起来，
玛丽，玛丽。
莱奥尼听惯了我这种哼唧的声音，并没在意，于是提高嗓子喊，玛丽听见便奔回来。我分明看见她进来，可是怪得很，这一次忽然不认识她了。我用焦灼不耐的眼光满屋子寻她，并直直望着花园，又开始哀唤道，
玛丽，玛丽。
玛丽想尽方法要我认识，见种种尝试都会失败，这真是一种难言的、不可解说的悲痛。他此时所感之苦，恐怕比可怜的小德兰更胜几倍。最后，他转身向莱奥尼，低低地说了一句话，苍白着脸，浑身打颤，跑出去了。莱奥尼呆了片时，便抱起我走向窗前。我见玛丽在园中，但仍不认识她。她伸开两臂向我徐步行来，满脸笑容，用她极柔和的声音唤我道，德兰，我的小德兰。这最后的努力仍然毫无效果，我的爱姐转身入室，在我榻前跪下，涕泣横流，面对着圣童真，想热烈祈求，恰似一个母亲为他爱子性命求恩，非求到手不肯罢休。莱奥尼和赛琳也照样一同跪倒，这幸德的呼号居然把天门硬打开了。我也痛哭欲死，又见世上的救助已全无希望，也转身向着天上母亲，一心哀悼她俯垂怜悯。倏忽间，那原像活起来了，圣童真玛利亚变得美丽至极，那是一种天上的美丽，我永远找不着适当的字眼来描写。他的脸上显着一种和善，一种慈爱，一种难说难描的温柔。但是最沁人心脾者是他那黯然的微笑。于是我所有痛苦忽觉消失，两股热泪夺眶而出，静悄悄地流了下来。这是一种醉心于天上快乐而流的眼泪，这是一种猝然清纯不伴随任何情绪的眼泪。圣童真举步向我走来，向我微笑，我是多么幸福呀。我想不能泄露给任何人，倘一泄露，则我的好运道必将失去。之后我双眸下注，这时不必更费什么事， 我认识我亲爱的玛丽姊妹了。她慈爱地望着我，十分感动似的，好像你猜到我刚才已应受蒙恩了。啊，这的确是他的缘故，因为他恳切地祈求我得到童真微笑的不可言喻的恩惠。他见我目不转睛注视原像时，便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小德兰病好了。”是呀，小花枝又欣欣向荣了，她的慈爱太阳一道灿烂的光线已将她蓄暖过来，从仇敌手中永远将她救出来了。正如雅歌所言，暗淡的严冬已是过去，连绵的阴雨也开启了。圣童真的小花枝自此转柔弱为坚劲，五年以后遂得移植于加尔莫罗的肥沃土壤扬巴吐瑞了。如我上文所述，玛丽断定圣童真救我重定祸欲，必定赐以隐秘的恩惠，所以当我们两人单独相处时，他便向我柔声下气，百般探问，我无法拒绝，又深讶他并未闻我一言，居然能知我的秘密，遂只有将一切经过向他和盘托出。呀，坏了坏了，我的话果然不错，秘密泄露以后，我的幸运果然消失，便没酸苦了。先后四年，这个恩惠的纪念成为我灵魂愁苦的媒介，只等到我到了德胜圣母的大堂，在他梯前，我的幸福才重新圆满获得。这是我第二度所应受的洪恩，容我将来再来叙说吧。我说我的快乐变为愁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？玛丽自从听见我对于那项洪恩所做的朴质坦白的叙述，便求我让她全盘告诉给省医院，我只有答应。当我病后第一次到省医院，看见我的小宝林穿了圣母指定的服装，满心快乐，那相见的片刻时间为我是何等甜蜜。我俩都饱受别离之苦，心里虽装满千言万语，可是一时竟无从倾吐出来。院长玛利亚·贡萨格母母那时亦在场，对我抚慰备至，还有许多修女问我病愈的圣迹，有的问圣母手中是否抱有小耶稣，有的问圣母身边是否有天神围绕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。这些问题好使我厌烦，并且也使我难受，我只能拿一句话答复他们：我觉得圣童真美极了，我看见他向我走来并对我微笑。我见修女们想象中所描写者又是一回事，便觉得自己像是说了谎。啊，假如我能保守秘密，则我也可以保持我的快乐了吧。但是童真玛利亚允许我受这种苦恼，还是为我灵魂好处起见，不如此则虚荣之念将潜入我心了。现在我受的只有屈辱，我看待自己不能不有一种嫌恶之感。天主，只有您知道我是怎样难堪呀。